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2018年曾经发生了一个新闻事件，是一位知名的厨师波登，他在法国的饭店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家属呢，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之下接受到这样的讯息，除了要面对亲密的爱人离去，还要面对媒体后续的处理，别人的眼光，心里面会不会产生莫大的压力呢？或许自杀能够让当事人觉得好像得到了解脱，可是留给至亲好友的却可能是一辈子无法抹灭的心碎和遗憾。我们称这样的一群人为自杀者遗族，他们往往是自杀议题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对象，却是最需要时间和陪伴才能够走出伤痛。有一个关怀自杀者遗族的计划诞生，叫做细光精神，创办人是朱延安，他也是自杀者遗族之一，他也曾经对生命感到困惑，觉得失去活着的意义。如今靠着基督信仰，他找到了生命的答案，走出了遗憾和孤单。我们今天就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他所成立的这个细光精神背后的生命故事。一起来欢迎延安，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到你跟大家打招呼的那个声音啊，听起来好年轻哦。你现在到底几岁啊？
快要28岁。
快要28岁。
对，但是我已经有一个7岁的小孩。
所以你是几岁当妈？
20岁生的。
哇。
对，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所以承担责任就是要一个人带小孩。
嗯，是是。所以单亲妈妈压力很大哦。
对。
不过我觉得通常讲到说会关怀自杀者遗族，感觉好像就是可能已经40岁50岁的人啊，怎么会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单亲妈妈哦？那我想是不是能请延安来聊一下这个细光精神，你们怎么样去关怀这样的一个自杀者遗族？
其实自杀者遗族的关怀，台湾还是有单位在做，只是不是专门，就他们可能是自杀防治中心有在兼着做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会开始细光精神，其实细光精神是在一个很黑暗很绝望的幽谷里面产生的想法。我的妈妈跟我的后母都在同一年自杀，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在一些精神状况很不好很不好的，几乎每一天都在做噩梦。我都觉得有两个妈妈已经比别人很奇怪，还要在两个妈妈都同一年自杀，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这伤害真的很大诶。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要知道，真的没有办法解决这些伤痛吗？我自己是做辅导的嘛，我也去参加过马街的团体。马街的自杀防治中心每一年都会给自杀者遗族办团体，是说故事团体。透过表达故事的方式来说出自己的内心。那所以我那时候的一个想法是，我想要试试看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能够活下来，因为我知道我快要活不下来了。我那时候就试图想要结合冒险治疗跟说故事团体的元素，给自杀者遗族一个团体，让遗族能够走出来，因为我自己也想要走出来。所以这是细光精神的开始。
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有趣，我觉得很有想象的空间。对呀，细光精神。
细光就是细缝里的光芒。对，因为我那时候就已经在黑暗里了。我那时候就我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受洗是基督徒，但是其实这件事让我的信仰有非常大的打击。
是。
然后我就觉得我只要一点点光就好，真的只要一滴的那个光我就能够活下来了。 对，因为我已经在那个黑暗的时间长达好几年，然后我就觉得我只要一点点留那个缝隙的感觉，就像那个门裂开的那一点光都可以。对，所以取名叫细光精神。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给予的那种温暖呢、啊，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蜡烛点燃的一个微光、
是，
但是你不知道说那个微光其实就可以帮助一个人就走出他的黑暗了。
对， 对，
那现在的延安呢已经走出来了，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故事就可以祝福好多好多的人。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延安来到云彩飞扬，就是要来谈一谈他的生命故事，特别是在细光精神的背后一路走来、哦、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要请延安来和我们聊一聊。
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今天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朱延安，要来和我们聊一聊他所成立的细光精神这个关怀自杀者遗族的计划背后的生命故事。延安，我们要来话说从头。
OK，
因为这个计划的成立不只是因为你也是自杀者遗族，
是，
其实跟你的成长经历信仰的故事都非常有关系。
是，
你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我出生没多久之后，我一岁的时候我父母就分居了，然后三岁的时候他们离婚，这些是我从户口名簿上看到的。我从小大概三年我就会转换一个环境，一开始是跟着妈妈，然后妈妈工作就在舅舅那边，然后舅舅有时候没办法又送到姑姑那边，那最后妈妈没办法了就送还给爸爸那边，那爸爸有一段时间没办法又回到姑姑那边，然后又大概最后是到了大班的时候是回到爸爸那边，那爸爸大概在我小一的时候再婚，对，然后他就有了一个他自己的家庭。我妹妹出生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是下课我就看电视，小一到小四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跟电影电视相处，那爸爸其实非常的忙，因为他要工作，家里面只有刚出生的妹妹。到了一个时间，我记得是小学四年级毕业要升五年级的时候，爸爸就决定要带着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妹妹，然后我们要搬到其他的地区。那个时候他是我奶奶来告诉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有一天我坐在地上玩玩具吧，然后他就来问我说，你要跟姑姑住呢，还是你想要跟我一起去上海？就是我奶奶是就是在上海那边有房子。
所以不是爸爸来跟你谈这个事，竟然是奶奶来跟你谈呢、
因为从小就是那一段时间都是奶奶最照顾我，奶奶去哪就带着我、因为她就觉得要不然我都在家看电视，那都没人管我，所以她都常常带着我去跟她的朋友聚会啊，然后买菜啊，就其实我从小是跟奶奶很亲的。
那你后来怎么回答奶奶这个问题？
我回答我要跟姑姑住。但我回答跟姑姑住有个很重要原因是姑姑做基金会的，然后她办很多营队，她有非常多的志工啊义工，那个时候大学生都会来当义工， 然后他也有接纳一个单亲妈妈，她是被家暴的，对，他就开放他的家庭，让这个单亲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对，来住他的家。我跟他的孩子年纪很相近，所以我们就常常一起玩。我就回答，就是我的直觉回答说我要去住姑姑家，对。然后但是我后来就多加了一个问题，我就问那爸爸会来吗？哦，然后我奶奶就哦，没有，只有你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果然走到这一天的感觉，我知道你们就是离开了，所以我也要去姑姑家。
是，所以你在小时候辗转被不同的亲戚抚养照顾陪伴的过程当中，你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预感，就是有一天我会被抛下？
对，这个一直到我长大一直到现在都深深困扰着，也造就了我会变得非常独立。对，会变得非常独立，然后不太想要去依靠别人。对，但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健康的过程。
所以后来你就开始跟姑姑生活在一起。
那姑姑姑丈都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传道人，所以我也算是半个在教会长大的小孩。所以小时候就听唱儿童主日学啊，听故事这样子。
你那时候个性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啊？
五六年级的时候还好，还是小孩但是到了国中以后，我住到国二，然后我就自己翘家了，因为我实在非常的叛逆。那时候网咖撞球场，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很喜欢跟一些坏朋友在一起，我觉得在他们那边我感受到我被接纳。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感受到被接纳，有可能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家人毕竟都还是会要求一些功课。我那时候常常问为什么我要学这些东西，大家都跟我说这个很重要，可是没有人跟我说它为什么重要。大家会跟我说因为很重要，因为你要考高中啊，啊你要考大学，所以它很重要。但是我都不懂，我还是这个没有办法说服我这个的重要性，所以我就很讨厌读书。对，然后只能坐在教室，所以我就功课从我的国小五六年级毕业的时候还要拿到市长奖，但是升到国中之后就是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我就完全没有办法读书，所以我就很想要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但是呢家里又要求功课，那怎么办呢？就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做成绩单，国中就伪造文书，但是还是会被发现，所以就会一直被打。然后姑姑跟姑丈其实就很苦恼，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从小没有人教你怎么认识你的心跟怎么认识你的情绪，你就会觉得自己不被接纳，但是也不沟通，因为其实不知道怎么沟通，所以我后来就翘家了。
而且是在国二的时候。
对，所以我的学历只有国小毕业到现在。
不过我真的觉得学历哦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当时候的生命状态才是最要紧要被关心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你也不太知道怎么表达。
对，
也不知道自己其实里面受伤，所以你就决定用翘家的方式来寻找你的自我。
对，因为觉得家人管很多，就是姑姑管，姑姑姑丈管很多。
而且说实在话，你当时候会觉得那是你的家吗？
那个时候对家的定义很不懂什么叫家。你会跟同学说我要回家，可是你不会去思考什么是家，你就会说哦，那是我住的地方，我跟我姑姑姑丈住。对，
是。那么翘家之后的生活呢，你要住哪里啊？
翘家之后就是所谓在外靠朋友，就是在这个时候用上跟很多也都翘课翘家的朋友在一起啊，然后要工作嘛，所以那个时候的对同工这件事没有那么的严格，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烧烤店的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15岁，就是我国三的时候，然后我一做就是3年。所以我那时候薪水其实蛮高的，就是我是全职嘛，我还做到组长，所以我的薪水那时候有到有32000到35000，对一个15岁的小妹妹来讲
是。
所以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但是也因为这份工作染上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我在那边开始学会打麻将，所以我就开始赌博，然后我觉得哇好好玩哦所以没有存钱，钱都拿去打麻将。那时候喜欢的男生在吸毒，所以就跟着一起吸毒。我跟他吸毒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碰到面，所以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不知道原来这个叫做我想要被爱。然后就一直吸到我怀孕的时候都还在吸，我怀孕初期的时候都还在吸。那我在烧烤店做了我记得应该是3年半吧，快18岁， 然后他就失火了。烧烤店烧，
哇，
对，是真的失火，但没有整间烧掉，就是，但是就是需要长时间的装修了，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装修。那因为我前面也讲，所以我的钱都拿去赌博啊、打麻将啊，然后吸毒啊、抽烟啊。那没有钱就需要钱。那时候的报纸都有真工作的那个，现在应该也还有，只是现在大家都用网络。
是，
对，然后上面就会有那个什么月入10万啊，然后只需要聊天啊。我就想说，哇，这个工作真好。我也知道那叫酒店，但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卖身就好啦，我就单纯陪酒，月入10万很够用，而且我又没有，那时候没有负债，我只是没有存款嘛，所以我就去做了酒店，而且那个时候就我还是未成年去，对。
而且我必须说，你外形的条件真的很不错，很漂亮。
谢谢。
我在想说，就算你自己没有主动去找，会不会你身旁也会有人要帮你引荐之类的？
对，我后来身边其实蛮多朋友都在酒店这个行业。
是，那你进去之后呢？你有觉得能够把持自己的初衷吗？
我还是没有卖身，因为其实那些钱就是真的蛮多的，所以那个时候进去之后就吸毒更多，因为酒店小姐喝醉酒是要被罚钱的。一般来喝酒的客人，他也不会喝一整个晚上都不醉，他大概2个小时他就醉了。但是你下一桌客人可能喝别的酒，上一桌喝 whisky， 下一桌如果喝高粱，再下一桌喝台啤或喝啤酒，你就一定会醉啊。所以酒店小姐都很喜欢做毒品的桌，因为毒品的桌一坐就是6个小时起跳，那你既有保障，然后你自己又可以玩，有免费的药可以用，又不用喝醉，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会吸非常多的毒。像有一次非常深刻，就是我跟一群姐妹，这是我们自己出去玩的，然后我们去 KTV， 我们就吸毒，然后药退了之后，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超级想要自杀，然后我觉得怎么会这么没有盼望，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要去 KTV 的顶楼，我就要跳下来，我就想说那我要等我的朋友都走，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走出包厢，但是我一走出已经早上了，我一走出包厢，我一照到太阳，我就不想要自杀了。那个经历让我印象深刻一直到现在，就是我怎么会照到太阳之后我就不想要自杀了，我觉得好像有种光照进来的感觉，但我也没有就此醒悟过来，我还是继续吸毒。
而且你刚刚说吸到怀孕了还在继续。
对，而且我那时候是每一天都要抽到5克的 K， 然后我才能够觉得我好像存活着。然后那个时候怀孕是跟我在酒店认识的男朋友，虽然算是我的前夫。我怀孕之后其实是第二个了，就是第一个的时候那时候我是19岁，我那时候觉得我这样子吸毒我怎么可能孕育一个生命，然后我的欠债都没有还完，而且我才19岁，我怎么可能生小孩，我就跟我前夫讨论，所以我们就把孩子拿掉，我隔一年就又怀孕了，我跟我男朋友，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就是我前夫，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嗯，
对，那要生下来之后就要还了酒店的钱，所以他也开始贩卖毒品，然后我也跟我妈妈借钱，对，然后所以我们就顺利的离开酒店，但是离不开毒品，毒品就一直还在我的生活当中，因为我每天都要抽5克的 K。 对，
那你们的婚姻生活怎么办啊？
那个时候我们就公证，为了让孩子的那个身份证上的父亲栏不可以是就是不想这样，所以我们就公证，然后他就，我们的生活的作息其实很，我们都是晚上醒来嘛，白天都在睡觉，然后他就在外面贩毒，我就在家吸毒。当然他会一直告诉我你不可以再抽了，因为你这样子会影响孩子，原来我也知道我不可以再抽啦，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一直到他被抓了，但他就一直被收押禁见，他就完全没办法出来，所以等于我就没有依靠，所以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大肚子了，对，所以我就必须要想我要怎么样离开毒品这件事情。
是，你那时候已经怀孕几个月了，肚子应该不小了吧？
就是没有办法工作了。
嗯，
没有办法去找工作。对，
你那时候有想到你的家人吗？寻求他们的帮助？
完全没有想到。我从离开一直到 回去的前一刻，我都还是没有想到我要回家，
是
我会觉得我没有地方去。然后我有次就坐在床上，我就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叫耶稣。儿童主日学老师都说可以祷告，我就说亲爱的耶稣你好，我想要戒毒但是我做不到，你可以帮助我吗？阿们。然后我就继续抽了。非常简短的祷告。
继续吸是不是？
对，我就继续吸了，非常简短的祷告。但是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过了一个礼拜，我的姑姑就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联络见面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不然我们吃个饭吧。我就想说现在肚子也藏不住了嘛，你知道这么大一个。但是有一件很奇妙的是，你不会想要让他知道你现在的境况，你会有一种羞愧感。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看见我大着肚子嘛，也了解了一下其实现在没有人照顾我什么的。我觉得他也很聪明，他就说那你就回来住两个礼拜啊，对，然后等你先生回来再说嘛。所以我就想说好啊，住两个礼拜，我就带着两个礼拜的行李，结果一住就是到现在。
哇，嗯，所以可见的那个地方原本让你感觉不像家，但是现在是你的家了。
对，是。
不过回去之后呢，会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
回去之后就是奇妙的开始了。其实他都知道，就是他是在脸书，透过其他人的脸书知道我的消息，所以他知道我的状况没有很好，他就也直接跟我坦诚，就是他知道我先生在监狱，所以我就也跟他坦诚我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带我觉知。
觉知是什么意思？
觉知祷告，就是决定要相信耶稣。但我印象很深刻，他就送了我一本叫做《荒漠甘泉》的书，他就有日期，所以你每一天看一篇就好，就像在看小说一样。那一篇印象很深刻是开头第一句就是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然后我就把它盖起来说我不信。我是真的，
所以那时候心里真的很没盼望哦。
那时候不会想什么叫做盼望或者是希望，就觉得我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一直到我临盆这样子。
不过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担心啊？
很担心啊，
说这个孩子的身体状况啊什么的。
其实是有发生一个故事，是 我自然产出来之后，那其实自然产妇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出院，然后我要出院前孩子就一直发烧，然后医生就说新生儿发烧需要检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他就住进那个新生儿加护病房，一天只能看两次吧。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我就觉得一定是我吸毒害的，所以在姑姑家那时候有聚会，所以我就在聚会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就说对，我真的不应该吸毒，就是上帝求你帮助我的小孩让他健康。然后检查一个礼拜，就是抽血啊验尿啊就是都正常，只有住进去的那天是发烧，其他也没有再发烧过，所以他就出院了，然后一直健康快乐的长大直到今日。
所以这件事情有让你变得说会想要多一点的认识上帝，或者是来信靠他吗？
对，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开始，哦，这个上帝好像是真的，是真的耶，就是他让我的小孩健康。然后回到姑姑家之后，我就没有再抽烟跟毒品，就是直接的离开我了，然后我也没有戒的过程，一直到现在
就很自然的就戒断了。
对，而且也没有想着说我要戒它，我就只是在这边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之后，但是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重点是你感受到你身边的人是接纳你的。那时候在基金会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接纳你的，他们也从小就有些是义工，从小就是义工一直到现在是工作人员，所以很多都是从小就看着我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在那边感受到被接纳，
是
你觉得在那边很开心。
嗯，
没有再碰毒品了。
所以你提到这个基金会，就是当你回到姑姑家的时候跟她生活在一起，你一起去教会，然后也加入了这个基金会。
对，姑姑家是开放家庭，所以她算是一个共生的环境。
嗯，
她就是接纳这些工作人员，她牧养他们，就是照顾他们的生命，然后关心他们的生命的成长。然后她也跟新北市社会局合作，就是收容一些没有办法安全住在家里的孩子。
嗯，
对。
那你什么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我是在我孩子一岁的时候。
受洗之后你为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字。
嗯，对，那是我祷告的，因为我以前的外号叫猪猪，我姓猪嘛，可是我不喜欢人家叫我猪猪。
是蛮可爱的啦。
对啊，是可爱哦。然后但我就想要一个，我没有英文名字，所以我就祷告，就是跟上帝祷告，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英文名字。然后祷告了很久，有一天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看到 praise 这个字，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其实有点奇妙，就好像有一个新的力量从你的身体里面重新长出来，你可以感觉到你不一样了。然后我当下就知道这个是我的名字，我叫做 praise。 所以受洗之后我就要求大家不可以再叫我猪猪，要叫我 praise。 对，
是 praise 是什么意思呢？
赞美，赞美上帝的作为。所以我知道我的生命是要来见证或是赞美上帝的作为。
我想在那一刻会不会觉得自己重获新生了？
对，你很难用任何一个词汇感去形容那个时候的感觉。你只能说我知道我里面不一样，而且那个不一样不是我自己做了一些行为上的调整啊，或是我自己用信念改变我自己，或是跟自己对话，是有一股力量就直接在你的身体里面。当我念出 praise 的时候，就有个力量从我里面完全的展开来，虽然我没有办法形容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是上帝送给你的英文名字，
没错，
是一个礼物。
是，
我想每当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想到说你在耶稣的爱里面，在他救恩当中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对，
旧事都过了，
对，
然后一切新的开始。
是，真的是新的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为你邀请到朱延安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先来聆听一段歌曲，歌曲过后呢，延安要来跟我们谈一谈，当他回到了教会，再次的经历到主耶稣的爱，生命得着改变之后，上帝开始带领他去面对他生命当中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待会儿要请延安更多的跟我们分享。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朱延安的生命故事。延安，当你回到教会之后，受洗成为了基督徒，生命好像重新开始，而且有了一个蛮棒的一个转变哦。不过我觉得说上帝是很奇妙，上帝会开始帮助我们去面对生命当中一些过去我们忽略掉的，或者我们不太想面对的一些功课。
是，
所以上帝第一个先帮助你面对的功课是什么？
就是饶恕。在受洗到真的有感受之前，我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是受伤的人。我没有感受到，我没有感觉，我平常也不是一个会去感觉的人，所以我的情绪是很慢很慢很慢。我那时候开始意识到一个感受，叫做嫉妒、羡慕。我在听一个讲到一个牧师分享他跟他女儿的互动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有那种感觉，为什么这个人的爸爸可以对他这么好？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为什么会去羡慕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羡慕他的爸爸对他很好？所以我就开始去思考，那开始思考就是痛苦的开始，就是你的情绪就被打开了，然后你就开始想到小时候很多你很渴慕跟爸爸互动，但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东西，所以你就很难过，就常常在夜里祷告的时候是也没有祷告，你就是想到那些事你就一直哭，然后也不敢让别人知道，就是白天我也不敢让别人知道其实我很难过，
对外都是很坚强的形象。
对，我还是有那种习惯很坚强的样子，
可是到半夜就压抑不住了。
对，所以就一直哭，然后没想到一个记忆，然后你就哭，没想到，然后你就会开始回想很多小时候，就是那一段一直看暂时停止呼吸好小子的那个历程里面，因为那个历程其实是很孤单的，然后你可能碰不到爸爸，你就是常常一直被忽略，从小一到小十都在那个状态里面，所以就开始很难过，我就觉得是不是要饶恕我的爸爸，可是怎么那么难啊怎么饶恕，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去饶恕，那情绪怎么办，所以就在一个很多的痛苦里面，就是上帝为什么不帮助我饶恕，或是上帝为什么不帮助我可以不要去感受这些痛苦，所以其实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直到一个转机，我那时候我早上要煮午餐给基金会所有的人吃，然后那时候有香港的一个团队，他们想要来参观我们的机构看看我们的女孩，然后他们是基督教机构，所以他们想要来为这些孩子祷告，那我本来不会参与在这个探访里面，因为我要负责爱宴，我记得那一天是父亲节，
真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日子，
而且我还记得我前一天晚上我就祷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父亲节，而且我记得我那天睡觉前的最后一句祷告是我就跟上帝说父亲节快乐，
是，
我就跟他说那你明天可以对我好一点吗，就是我明天我的心可不可以好过一点这样子然后隔一天中午他们就迟到了两个小时本来十点要开始的活动他们十二点才到，他们到的时候我已经煮完了，然后我就在纠结我要不要进去，然后我姑姑就来邀请我说诶，你煮完你就一起进来，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在分享啊，然后已经自我介绍都完啦，然后就是祷告啊就已经开始，我就坐在非常非常非常后面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香港的弟兄就来到我身边，他就为我祷告，那其实是讲香港腔的国语，所以其实就是那个音调是很重的，但是他就把手放在我的头上，他就说你的父母虽然离弃你但耶和华必收留你，然后我就大哭直接大哭，想说这个人怎么都知道，就是然后我无法止境的大哭，然后他就还没讲完，他说所以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你要为耶和华做见证，他就祷告完他就走了，然后我就继续大哭，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我觉得好像把那个我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的感觉，但我那个时候也不觉得哦，我就饶恕了我的父亲了，没有，我就过我的生活，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诶，我已经很久没有晚上哭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我也觉得我爸爸跟他太太还有我妹妹，然后后来好像还有一个弟弟，但我其实没看过弟弟，他们好像过得蛮好，那很好啊，那而且我现在也过得蛮好了，所以就是那我也祝福他们，我就知道哦，原来我好像可以放下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在饶恕爸爸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觉得是耶稣接住了我心里面那个很难受的感受，让我知道我即便那个人不知道我对他有这么多的情绪但我还是可以在我的心理上对这个人做一个原谅，做一个这件事情的到此为止。
那你有感受到天父是你的爸爸的那种感觉吗？
那时候是理解上知道，可是感受真的很难，对父母是很陌生的，我觉得父母要有的那个样子跟感觉我觉得很陌生。
对，所以相对来讲你去感受到上帝的爱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也会蛮抽象的。
对，感受爱是完全另外一件事。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有没有影响到你跟你儿子之间的关系？
有，超级影响。我觉得那个影响是第一个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当妈妈，然后我也不知道当妈妈应该有的样子，因为妈妈的样子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那爸爸应该有的样子其实也不太清楚，而且你会觉得你牺牲很多东西，你会觉得你好像牺牲了我的时间，我的工作，我的梦想，那时候孩子还没上幼稚园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这样子陪着嘛，你不知道怎么互动，你会希望他乖，可是你也不知道他应该乖成怎样，不懂怎么叫做要去觉察孩子的优点，所以互动起来即便他很可爱，可是很多时候内心是非常的压抑跟苦读，没有办法体会 人家说孩子是祝福这件事情，我只能那个时候我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当妈妈的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在为我的行为负责，因为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的身体，我也没有尊重男女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是在为我的行为负责任。可是你知道你内心有很多无法原谅自己，无法原谅那时候已经是前夫，就我们后来离婚了的作为，没有办法接纳这个角色。
那怎么样去改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好难哦，
很难，
那没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说服自己，或者说给自己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或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能够改变那个想法。
是在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你会用很多你过去的方式。
什么方式啊？
你可能会想要不想跟他讲话或是对他大声，就是但是那些言辞可能不是一个孩子很适合听，然后你会知道你会突然暴怒，你有个很深的怒气在你的里面，然后因为孩子其实跟妈妈还是很亲密，所以可以算是最亲密的人，那你在最亲密的人面前大家都知道你的那个脾气是藏不住的。所以我就会发现我很常对我的孩子突然生气，所以我觉得是在有一次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上帝就提醒我，你不需要先学习怎么当妈妈，你应该先学习怎么当女儿，然后让我来爱你。虽然我觉得这一连串讲起来还是很抽象，但那个时候有让我稍微翻一个思想，所以我觉得那是翻转的开始，跟孩子的互动。
是，我觉得很重要耶，我们要先知道自己是被爱的，
对，
也才能知道怎么把这个爱分享出去。
对，你要感受到被爱你才知道爱是什么才能够给，要不然你就会给你想象中，或者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会因为我小时候父母都一直打我，所以我以后就绝对不要打小孩。我觉得会有种极端，或者是以前我家里都对我怎样，所以那我现在也不知不觉的都这样子对我的小孩。所以我觉得我们累积了很多前面的家庭或是上一个社会给我们的，要么就是我要沿用，要么就是我绝对不要用，所以其实是两个很极端的过程，所以你还是不知道你到底要给什么。
那你现在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我现在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自己最近也还在调整，现在已经前面已经走完感受自己被爱到相信孩子是祝福这件事情，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他就说，你这样带着孩子你怎么嫁得出去，你还这么年轻，然后你怎么带着他，你这样子哦，然后所以我也会觉得对啊，那我还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吗？然后一直到我就是圣经上说孩子是祝福，那我要先相信这件事情，我先去相信孩子是祝福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哦，我可以看见这个祝福是什么。比如说其实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我才能够离开酒店的，要不然我不知道我到哪一年我都还在欠15万，然后因为这个孩子出生其实我才可以戒毒的，我才可以回到一个被爱的环境，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我看见上帝的作为，是我当我祷告他就成就，然后上帝还跟我说，是因为你有孩子才帮你挡掉很多苍蝇，你知道吗？因为你要知道能够愿意爱你跟爱你的孩子的那个人是需要多大的信心。然后我觉得哦，是你讲的很有道理，对。是当我决定换一个信念我才能够开始看见孩子是祝福这件事情。
哇，好棒哦，所以改变往往是从一个信念的转变开始的。
是，
从面对和父亲的关系，在面对你和孩子的关系，
对，
那么第三个部分，上帝帮助你去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课题，是你和母亲的关系。
对，
特别是我们在节目稍早之前有谈到，后来你在同一年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伤痛，是你的生母跟你的后母在同一年自杀身亡。
对，在2015年。其实我一直到现在，我2015年、2016年或甚至2017年，我的记忆还是很片段的。但我觉得在走妈妈这个部分，最难的不是饶恕妈妈，最难的是饶恕自己。你就会觉得你应该要做点什么，但是你就是没做到，所以他就离开了。你一开始可能会怪他，怪到后来你就发现你怪不了他， 然后怪自己一定是最快的方式，因为你不会伤害到别人，你就会一直伤害你自己。
是，可是你怪自己的同时，会不会又会想起说好像我又再一次的被抛弃了？
会。我妈妈过世的那一天，我在她的阳台里面，警察在处理，我就问神说，我这一生到底要被抛弃几次？我内心是觉得我被抛弃的，但我又没办法讨厌他，因为我知道他很痛苦。他在他的遗书里面他就写了，就是他真的支撑不下去，他其实是因为身体有很多慢性病的缘故。但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我跟他借了15万，所以他现在没有钱看医生，然后是不是因为我现在照顾一个孩子，我没办法把他接来住，就会开始对自己有很多的怀疑，然后无法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走妈妈这一块最难的，其实不是饶恕妈妈，是你无法接纳你自己让这件事情发生。
你在那个阶段还有办法向上帝祷告吗？
前一年都可以但是很绝望很绝望很绝望的祷告，甚至你也不会说那是祷告，那就是碎念。
是，
你就说赶快来救我就可以救我嘛，你也找不到其他形容词，你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被救。
可是你心中会不会对好像上帝会有一种愤怒感？
有，但是到很后来，那个愤怒感不是上帝你为什么不救他，是上帝你为什么没告诉我让我去救我妈妈，或者是你怎么早点提醒我他有这些状况，然后就是我可以救他，我想要救他。然后后来也会演变成，对啊，上帝你是神啊，你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要我救他，就是你会觉得你应该要救他，你怎么会让我经历这种事情。这个愤怒是很复杂，对很多人。而且我有发现妈妈过世之后我就没有办法过生日了，我非常害怕生日、过年、任何节期、母亲节，天哪，太可怕了，怎么会有母亲节这种节日。对，
所以那时候是整个人是很封闭的吧？
对，没有灵魂。我身边的同事，就是那时候我还在机构工作嘛，他们都说我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但是我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哇，你还有办法工作的下去？
还是得工作，
就努力硬撑在那边。
但是他们就会说你的眼神里面没有灵魂。而且妈妈过世一年之后，就是真的情绪来了之后，我没有办法正眼看一个人，我没有办法看着一个人的眼睛说话，我就会飘走。我也没有办法在团体里面，两个人以上我就觉得快要窒息了。对，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工作完之后，我就会回到房间躲起来。我是一个把感觉关起来的人。真的开始感受的时候是一年之后。为什么会是一年之后？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你的第一个忌日。然后我记得妈妈，我是在一月的时候发现她离开，所以那其实是很纠结，就是你十二月的时候你就觉得我终于过完2015年了，可是我好害怕跨年哦，因为你一跨就是一月。然后我那时候的感觉，天哪，我要再完全的经历一次这个历程。那个时候是崩溃的开始，开始知道原来这件事情影响有多深。那时候我还没有查什么自杀者遗嘱啊，那时候就是噩梦的开始，然后晚上开始哭，还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你是共生嘛，其实你不敢让别人知道你自己很糟，所以哭都没有声音。所以我练就了一声就是大哭，但是可以不用哭出声音，我就躲在棉被里面大哭。那时候其实是绝望到我后来离开教会了，不是因为我讨厌上帝，是因为我在教会那个时候有在教会的工作，叫做敬拜主灵。所谓敬拜主灵，就是我需要在台上带大家，我们一起唱诗歌。我那时候在那个位置上，我觉察我自己没有办法带大家唱诗歌，因为我很痛苦，那个黑暗笼罩我，我也只看得到黑暗，所以我就看不到上帝，所以我没有办法带大家来到上帝面前，我也没有办法带出神想要讲出来的话，所以我就觉得那我怎么可以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我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帮自己报名那个课程，就是假借读书之名，就是行不去教会之实
是，
所以我就离开教会，还是在一个很黑暗里面，一直到细光精神的开始。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想要找一个活下去的方式，但我内心已经觉得我不能依靠神了，因为就是我已经离开教会，上帝可能不会爱我，那是孤儿的心。就是我就算饶恕了我的父母，走了饶恕的路，可是那个孤儿的心还是在我里面，因为我觉得我需要让我有一个好行为，我需要让人家觉得我是好的，我才不会被放弃。这件事情一直都在我的里面，一直到其实我面对上帝也是一样，我一定要在教会有工作，所以要不然你一定就是会不要我，我也要表现好。 可是每次自己表现不好就觉得完蛋了，天哪，我要被丢掉，我要被丢掉。所以当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被丢掉了。我把它丢掉之后，我也觉得我被丢掉了。
是，
所以就在各种就是绝望里面，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在一个很深的地狱里面。
嗯，
我真的很难形容那个黑暗到底长什么样子。嗯，
哇，所以后来怎么样从地狱当中又活回来？
所以开始了细光精神之后，因为你要做团体嘛，然后找了一些心理师，就是我自己不想带，因为我觉得我无法，然后所以我就找了心理师跟体验教育的引导员。那她是一个从小看我长大的姐姐，她也是基督徒，她就很认真的跟我说，我觉得带团体或是这些专案啊行政就是计划整个都没有问题，很完整的架构，可是你自己如果没有走过来，你就没有那个生命可以影响他们，或是让他们看见哦，有一个人走过来了。所以他就建议我，很明确的建议我说，你应该要开始跟神和好了吧。其实我内心一直知道，如果这个中间没有神，这件事是不可能会成就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就回去教会吧，我就找了一个新的教会，我就回去了。那段时间让我知道，我不需要这么的强迫自己要成为一个看起来好的基督徒。所以我就开始跟神祷告，我就跟他讲说，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讲说，就是你知道现在我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该怎么办，我也没有信心，圣经上很常讲到信心，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没有信心，圣经上说有一个芥菜种的信心就好，我就说我没有芥菜种的信心，我只有盛满大小的信心，但是我相信如果我有一个盛满大小的信心，你要做事那一定可以成就，然后我只要每一天都比昨天好一点点，我就很感恩了。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上帝是信实的，他也没有强迫我一定要马上从零分变一百分，他就真的每一天都给我一点点，让我好一点点好一点点，就慢慢的开始好起来。2018年开始才还是我真正的回到信仰里面，然后真的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是有方向的，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可以成就的事情。
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回到上帝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里面，知道你是被爱的，不用再流浪。嗯，
是，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的发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因你手边伤我的一直，一直就足，担当我的软弱，带我走出黑暗，脱离捆绑，一直就足，赐下安慰力量，释放我全人的自由。
现在延安有很多的机会去到很多的地方跟别人来分享细光精神的理念，还有你们所做的工作。
是，
那关怀自杀者遗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能我们身旁有些的朋友他们可能就是自杀者遗族。
对，因为我们生长在华人社会，这件事真的会比较封闭一点，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就会觉得，啊，自杀是一件不好的事，就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就是都封闭起来，很多家庭从此就再也不提起这个人，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但其实情感的连结，就是你不说你内心，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你爱这个人就是爱啊，然后你生气就是生气。但其实台湾非常多自杀者遗族，就是当我在讲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发现很多人跟我讲说，诶，我家也是，诶，就是他们就会开始说，哦，我的那个舅舅也是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我的，其实我的妹妹也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才发现其实自杀者遗族非常的多，只是大家面对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就是把它放在心底了， 然后有一些甚至最后走上自杀的路。所以希望精神其实开始才一年，我们也不是任何的机构，我们就是一个社群。我那时候发现我是在参加马街的团体结束，然后我发现重点不是那个团体，而是团体之后的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每一个月都会见一次面。
嗯，
那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聊什么特别严肃的话题，就是聊聊电影啊，就是聊天啊，但是你会发现这群人愿意在比如说群组上面跟你分享他现在非常的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是其实是一群有可能有一样感觉或是相同背景的人。
嗯，
所以希望精神后来，我那时候一开始是想要知道我到底要怎么活下去，我用了一个团体的方式，但我后来发现我需要才不是团体，我可能需要媒介，团体成为媒介，但我需要的是这一群人成为彼此支持的力量，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社群。嗯，所以它是以希望以一个社群的方式在经营。
嗯，
对。
所以如果我们身旁，如果你观察到或者说你发现身旁有朋友或家人他们可能是自杀者遗族的，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要怎么关心哦，有时候怕讲错话。
对，
但是我觉得希望精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你可以把希望精神推荐给你的朋友，这是一个团体，而且彼此有一种被支持的感觉。
我们之后会拍摄一些影片是给遗族身边的人看的，就是这样，我们会请社工师、心理师或者是心理医生告诉，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有遗族但你不知道该怎么陪伴他，我们会拍摄这些影片告诉你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因为我想大家都会有这个问题，我其实在就是希望精神上也常常被问，就是我朋友他成为遗族了，可是我很想陪他，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对，所以我们会拍摄这些影片。嗯，至于团体的部分，我们其实去年做团体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报名的人其实蛮多的，超乎我们想象，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但是来的人最后只有两个。我在前一个礼拜大家都问我说，那你还有要办吗？然后赞助单位也说如果只有两个他们不赞助哦。所以你就面临了一个挣扎，两个要办还是不要办？如果你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效益来讲，基本上就没效益啊。所以那时候在我里面，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拒绝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拒绝两个愿意的心。所以我们三个工作人员，但是只有两个学员，但我们还是这么做
VIP 耶。
对，但是做到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还好只有两个，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这个巨大的悲伤。如果一次来八个，我想工作人员一天之后就倒。对，所以我们后来很感恩只有两个。今年希望精神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网站，那我们会采访一些遗族的故事放到网络上，让还没有办法出来参加课程的遗族，他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看到其他遗族的故事，就是他们怎么经历这些的历程。嗯，对，那也许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帮助。
其实你当初成立希望精神的时候是你自己发起的。
对，
哦，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财务啊、人力的支持啊。
对，
所以你们现在会不会也需要招募一些人力啊，或者资金的投入？
因为希望精神它现在也还不是一个公司行号。
嗯，
对，那我们当然会需要工作人员，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第一个要能够接受，第一个这是一个没有薪水的，就像我现在我也还是有一个正职的工作。
嗯，
然后我会用我正职的工作的一些费用来 cover 希望精神的需要。对，那我觉得其实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我一个人做不完这些事情啊，我要照顾小孩，我要正职工作，我怎么可能还要去弄一个网站，还要拍影片，拍影片根本就不是我的专业啊。就是我需要一个同工，我需要一个工作人员，我需要一个伙伴，所以就是也在祷告中，我就真的有了一个帮我拍影片的伙伴，他会跟我一起发展希望精神，跟我一起拍摄这些影片，然后我们未来也会在希望精神频道上拍摄更多跟心理疾病相关的影片。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但是我其实还是很常听到大家说忧郁症就是心情不好，就是还是很常觉得啊，那你要讲出来啊，就是
没有那么简单。
对，我就觉得真的没有这么简单，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些精神疾病有多一些的认识。
嗯，
对，所以我们需要工作人员，我们的确需要资金，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有跟没有这都不会是我们决定要不要做下去的一个来源的考量。
是，好棒哦，我们很期待这个网站的一个建立。
对，
然后我觉得也真的是鼓励听众朋友哦，如果你在听今天妍安的分享哦，真的是有感动，然后也看见说这样一个关怀自杀者遗族的一个重要性，真的你可以多一点的来了解细光精神他们所做的工作，甚至我们也可以参与在这个当中。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把自己微小的爱就分享出去，当大的爱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它就很有力量，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愿意从他生命的困境里面走出来。我想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是孤单的，
对，
是吧？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要自己一个人靠自己，就好像你过去，
我也觉得我需要一个人，
对，好像就靠自己去面对去排解，但其实真的很需要一个团体的支持，我们可以走得更有力量。
我们在团体的时候是在教大家怎么照顾自己，我们其实发现不只是遗族啦，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太会照顾自己的情绪。对，那这也会是我们课程最主要的，我们不只是建立这个社群，因为大多时候你真的还是一个人，你即便有这个社群，可是晚上的时候或者是记忆突然回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人，所以你还是得知道你要怎么照顾自己。
是，在今天的节目最后，邀请妍安用一节你有感动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好吗？
圣经上有一句是约翰福音说，神是爱，这一路走过来，我生命的重量也好，然后我这些的故事，然后能够的影响力，能够看见神是爱的这一句话是真实的，是信实的。
是，我就想到我在还没有采访妍安之前，我看你的新闻报道，我在想说，天哪，上帝，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有好多好多的苦难、挫折、挑战、伤心跟难过在里面，要怎么去面对才能够走过来，变成现在一个健健康康的你？
对，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真实的去经历到神是爱，上帝是爱，所以在他的爱当中永远都有盼望。
是，
今天很感谢妍安的到来，谢谢你。
谢谢，谢谢大家。
是，亲爱的朋友，我们也取得了妍安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如果你听了很感动，也希望跟旁边的朋友来分享，我很鼓励你来索取他的故事哦。那当然呢，我也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透过我们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的了解基督信仰，上帝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独特美好的计划。所以如果你愿意来索取妍安的故事 CD， 或者是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也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透过 LINE 微信跟英如联络。以及和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救恩之声的 APP 推出了，使用安卓系统手机的朋友，你可以下载来使用，更方便的收听云彩飞扬。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约书亚乐团以及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